集一石三鸟，中共玩诡计。富豪集体清微博，专家话股民快走。辽宁号等白舰驶向太平洋，台警戒。乌克兰老婆婆废墟中焗蛋糕。俄军车易陷泥坑，被中国制造陷害。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粤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日，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5月2日，上海封城出现松动，部分地区可以出门购物。不过这个并不意味着太平无事，相反更多的悲剧和滑稽剧在这里上演。按上海官方规定，全市除了已经实现社会面基本清零的非中心城区之外，其他地方都不允许公交和私家车上路。到这个规定落地的时候又被打了折扣，理应最宽松私家车可以上路的赵巷镇、九亭镇等地亦都禁止机动车、电单车甚至是单车上路。于是滑稽的一幕幕在上海街头上演。有些地方三五个人被迫同成堆物资一起逼埋在三轮车上，令人担心道路安全。有些地方老百姓干脆只能够抬担挑。网民说单车都不能够用，来回4公里，啲嘢要自己孭返嚟，咁係要将人逼到乜嘢地步啊？海外对呢种规定都非常之困惑。喺社交平台上询问唔俾用交通工具係乜嘢逻辑，一名网友嘅解答相当精彩。限制民众嘅活动半径，你咩时候听讲过监狱嘅犯人放风可以使用交通工具嘅呢？松江城区未解封第一日，老百姓涌去大润发超市买嘢，结果当日发现一名阳性感染者，于是成个区再度进入封控。只要强制清零政策不变，类似的循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在这种背景底下，在21世纪的现代都市上海，生人争衣被火化，警察破门而入强行拉人。
来来来，拍下了，拍下了，太好了 ，Wonderful， 好。
在电话亭里面住一个月，最后又被驱赶，悲剧轮番上演。在青浦区金泽镇，一名老人发现从超市买的肉上边居然打住外省捐赠物资的图章，老人家将这个展示给周围的人看，居然因为这样被警察拉，周围的警察和百姓发生冲突，最终都没办法救低这一位老人家。他只不过讲了一句实话就被暴力拘捕，这个令人怀疑上海最近多个地区的居民为什么能够轻松地攻入居委会并且夺取物资呢？谢曼君在推特解读说，曹操当年借放官粮的人头稳定军心，现在上海放任老百姓攻打居委会，其实是中共效仿曹操，一切都是高层安排的，食品故意放居委会的，卧底炸帝带领居民攻陷居委会，这个只不过是牺牲底层的官员稳定民心的戏，中共用群众来斗群众转移视线，只不过是文革手段的再现，基层官员和平民百姓一样都是中共维持政权的工具。政治经济学者吴家龙3日在 Facebook 分析说，上海的极端封城会产生3个重大效果，这个可能才是习近平真正的目的。第一就是借机进行社会监控，间接测试上海人的奴性到什么程度，如果只不过是敲下锅，没有出现大规模社会抗争，那就表示上海人比香港人争得实在太多，中共可以安心。吴家龙认为中共最在乎政权的稳定性， 所以内心已经是将上海封城拉高到政权保卫战的高度，即使付出经济衰退的重大代价亦都在所不惜。第二个效果是针对西方和中国脱欧倒打一耙。在西方国家还未有完成生产基地的转移之前，中共的主动脱欧会造成西方国家的供应短缺，助长目前已经偏高的通货膨胀，进而间接促成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吴家龙提到的第三个效果是针对俄国，因为上海清零影响全国的生产和物流，中共就有台阶落，可以不再支援俄罗斯。吴家龙总结说，习近平这个一石三鸟其实是在艰难的环境底下尽量帮政权找出路，一直挣扎到垮台为止。在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和滴滴出行总裁柳青父女两个人一起将微博账号设为半年可见之后，外界发现另外还有多个中国知名富豪亦突然清空了自己的微博账号，其中包括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美团网创始人王兴等人。结合最近中共的一些动向来看，中国又一轮打土豪分田地就快要开始了。上个礼拜《华尔街日报》透露，中共正在考虑要求腾讯、美团等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向政府提供1%的股权，并且被政府在企业决策中发挥直接作用。这个消息一旦发布，就在网上引起巨大回响。网民认为，虽然中共只是拿到公司1%的股权，但却可以加入董事会，可以借住这1%的股权控制企业家99%的资产。这个就是新版的公私合营，新一轮运动要来了。美国应对中国当前危机委员会委员林晓旭博士5月2日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被问及中国企业家集体清空微博是否代表有事要发生，林晓旭提到中共要求科技公司上交股权的消息，并且分析说中国金融界这些大佬和中共政府内部有很多关联，对内部信息非常清楚，表面上政府说要开明一些，允许美国证监会进行审计，或者要减少对企业的监管，但这个只是因为政府意识到过去对这些行业的打击太大，如果企业冧当，那政府就丧失了接管企业割韭菜的机会，所以就要放松一下。不过实际上这些金融大佬知道中共的监管会越来越强，以后的日子肯定难过，所以快点先清理微博平台。这些企业巨头过去觉得自己对社会和行业的影响非常大，但现在知道自己可能厄运当头，自我审查是必须的，清空微博是他们在这里尽可能自保。林晓旭认为这种清空微博的举动向中国社会发出一个明确信号，以后对社会的监管会越来越严，不单止会对民企割韭菜，亦要对中国老百姓的思想进行收割。林晓旭亦再次提醒中国股民，现在是紧张的窗口，能够逃跑就快点走，因为这些公司基本都过不到美国证监会的审计。这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保证公司不受政府控制，现在政府随时可以安插董事入来，还有党委会在运作，你根本没办法保证公司不受政府的控制。所以如果美国证监会严格执行审计的基本要求，那这些公司都过不到关，这些中概股一定会崩盘，厄运无法避免。另外，交银国际研究部主管洪浩上个礼拜六微博和微信被封杀，外界猜测和他发布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期有关。之后在5月2日，香港媒体透露有消息指洪浩已经被交银国际辞退，他的个人推特账户简介也已经改为前交银国际人士。中华民国国防部指出，中共辽宁号航母编队5月3日在台湾东部外海进行海空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证实了相关的消息。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指出，观测到中共航母辽宁号055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052D 型导弹驱逐舰西宁号、乌鲁木齐号和成都号，以及综合补给舰呼伦湖号在5月1号出现在长崎县南吕群岛西方大约350公里的海域，由北向南航行。另外，在冲绳附近不同海域，日本亦监控到中共海军的 054A 型护卫舰湘潭和 052C 型飞弹驱逐舰郑州号。日本方面指出，5月2号这些军舰汇合，并由东海穿越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东海海域则有舰载直升机舰艇航行。这个是近年来中共航母编制的最庞大阵容。台湾军方从辽宁号出港之后，就密切关注它的动向。有资深情报人士分析，这个是中共在20大前意图对外展示对抗美军的战力，对内则是炫耀军力以便维稳。2号当日，日本自卫队亦出动大阵仗，除了派出第4航空群的 P1 和第5航空群的 P3C 巡逻机之外，还出动新改装完成的准航母出云号直升机母舰，监视中共舰队的一举一动。同时，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在西太平洋附近海域，可能距离中共航母编队不是很远。俄罗斯入侵令到乌克兰生灵涂炭，但是在这片被俄军摧残的土地上，生命的坚韧正驱散炮火的阴霾。白俄罗斯记者汉娜·柳巴科娃5月1号在个人推特上发布基辅郊区一名老婆婆在废墟中焗蛋糕的相，她的坚强很快震动了全世界的心。柳巴科娃在推文中写道，在哥伦卡村，这名老婆婆正在自己被摧毁的屋里边焗复活节蛋糕。这些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切，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在相片里面，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不慌不忙从容的样子引来网友盛赞。有人写到，这个就是坚持的样子，面对彻底的毁灭仍然在这焗蛋糕。虽然我不是乌克兰人，但对这些人深表敬意以及尊重，因为他们勤奋、大方，而且非常爱国。还有人表示，如果我们对这场战争有所了解，那就会明白这些乌克兰人绝对是了不起的。英国《每日邮报》5月1号报道指出，西方官员认为俄军频繁因为卡车和装甲车陷入泥泞，而沦为乌克兰军的活靶子，是因为俄军内部贪污问题严重，不排除官员中饱私囊之后，帮车辆配备廉价、品质低劣的中国制造轮胎，结果令到俄罗斯接连失利。报道引述西方官员指出，北约车辆使用的是米芝林 XZL 轮胎，俄军使用的可能是中国的山寨版黄海 YS20 轮胎。据了解，50个一套的米芝林 XZL 轮胎在阿里巴巴的售价是$36,000，但中国黄海轮胎仅是$208，还不到米芝林原价的1%。有情报显示，俄军将领严重腐败，俄国一年600万英镑的国防预算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被层层剥削，所以俄军只能够被迫帮战车配备廉价的轮胎。不过报道亦指出，亦都不排除俄军车辆维护不善而导致轮胎容易裂开。以上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